探右。我们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这个心态呢，很多人都有。那我们的老祖宗哈，要是有谁高中了状元或者考上了进士啊，他们就说坟头冒青烟哈。那到了现在呢，我们做父母的依然为儿女花很多的心思啊，就尽量把他们教导好一点。要是能够考上常春藤，那坟头也冒了青烟了，也算了哈。所以这个无可厚非。就连这个故事里面讲的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就是西比泰太太咯，他都这样做哈，他都去找耶稣，要想通过这个关系给他谋一个比较好的职位。那本来这个事情啊，就我就说了哈，本来无可厚非，但是问题是他两个儿子不是一般的人，是耶稣的门徒，而且耶稣的回答了也十分的有很多的真理在里面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花些时间来看看这几节的经文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导。我们今天讲的是左边和右边哈，它有几个视角，一个就是属世的视角，一个就是属灵的视角，一个就是应用的视角哈。我们就今天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看耶稣说的左边还有右边他到底想讲些什么。那我们先讲一个属世的视角。大家刚才念的经文哈，就是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前来要拜耶稣。大家注意哦，这个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哈，就是这个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他可能是耶稣的阿姨哈，就是姨母。因为呢，有解经家说，这个他的这个母亲哈叫做萨罗米。你要是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你就看见了哈，他到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跟玛利亚站在一起的。他们说很可能就是他的姐妹。假如是的话呢，那他现在来求的是求他的姐姐的孩子来办一件事啊，这个是求他做一件事。所以的话呢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他是利用他这个身份啊。我就给大家念一下马太福音27章56节，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啊。雅各和约西的母亲就是耶稣的母亲了哈，并且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所以他们的他跟这个圣母玛利亚的关系呢不是一般的。那他来找耶稣应该就是他两个儿子的意思，就是说他两个儿子自己想坐在左边和右边，但是呢又不好意思说哈，就搬他妈妈出来啊，因为他妈妈是他的姨母嘛。那所以的话呢，说不定他就可以把这个事说成了啊，他是他儿子的意思哈。而且你看他来到这里他跪下啊，这个长辈给晚辈跪下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耶稣当时已经名声在外了哈，他去医病赶鬼啊，行神迹，还有他教导的那些教导的那些话语里面很多真理的成分啊，所以人家就知道这个耶稣会成大事啊，他知道他会成大事，所以他就来求他了啊，就这么一种情况。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耶稣说你要做什么呢？啊，就是你看啊，如为何行此大礼啊？你行此大礼，就必有所求。那你到底要做什么呢？他说：“愿你让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 一个坐左边，一个右边，啊，这是他的想象的情形哈。耶稣要德国，要建立一个国家，然后呢，在这个国家里面的话，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公古之臣”哈，就是说，公是什么啊？公就是这个手臂的骨头，就是公啊；骨就是大腿骨。啊，这个公古之臣就是说，这个臣子对于这个君王重要到一定程度了，就等于他的手臂骨和大腿骨啊，就是这么重要，他要坐在你的左边、右边，左丞相、右丞相。因为当时犹太人，他觉得耶稣会建立一个国家，会恢复当年大卫、所罗门那个时候的荣光啊，恢复到那个荣光的时候了。假如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左丞相，一个是右丞相，那是真的是坟头冒青烟了哈，那真的是这样子。那这是人的看法啊，我们人就觉得这个位置十分的重要。那讲到这里的话了，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那我觉得啦，我有义务哈，给大家看一看这幅画哈。这幅画大家都看过了哈，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啊，这个很多都知道。但是呢，你除了中间那个是耶稣以外，其他的门徒谁是谁？你说得出来吗？常常最多问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是问谁吗？啊，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见了啊，问，你知道问谁吗？问哪个是犹大？啊，我就有好几个人问，哎，哪个是犹大？他别的不问，哪个是犹大哈？哪个是犹大啦？啊，那当然，我们除了知道犹大以外，还要知道几个重要的门徒哈，那我就给他标了一下。我觉得这几个我们应该记住哈，其他的不记住也还可以啊。那首先的话啦，我们来看哈，这个坐在耶稣的右手边的那个，耶稣右手的边的那个哈，那个应该就是约翰。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里写哈，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着耶稣怀里，他就是在，实际上这个图，当时吃饭不是这样子的哈，当时的人吃饭呢，他们是半躺着这样斜靠着这样拿手来吃的哈，所以这个比较舒服，不是这样子，而且就算坐着吃也不会一个大桌子，那么从左到右啊，这个是画家为了表达方便，他就画了这一幅画出来。所以这个左边这个哈，耶稣右手边这个应该就是约翰。那么约翰旁边那个哈，三号就是约翰了，二号就应该是彼得，因为十三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彼得就点头对约翰说哈，你告诉我，是指着谁说的啊？谁？因为耶稣说了嘛，啊，有人要卖我。结果约翰就说，啊，是谁呢？那彼得就问他，你去问他，问他到底是谁哈。所以二号就应该是彼得了。那犹大呢，应该就是一号。为什么呢？因为他右手就拿着那个钱袋哈，就是他管钱的嘛，他拿着的钱袋，说不定那里面三十个银币就是他里面哈，说不准。而且他另外一个手呢，他准备去拿饼，因为耶稣说嘛，我把饼沾了递给谁就说谁了，结果他就伸手就拿饼哈。那这个约翰确实坐在耶稣的右手边，那左手边我们来看呢，四号就是多马，就是多疑的多马哈，他听见耶稣这样说的话啊，他就手指指天了哈。但是五号呢，应该就是坐在耶稣左手边的那个，因为那个多马是把头伸过去的哈，所以真正坐在耶稣左手边的雅各啊，这幅图就是确实是他两个儿子西比泰两个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是坐在右边啊，所以的话了，
这个就是当时就是人啊对耶稣左右的理解啊，就是他西比泰的母亲，他认为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是十分的尊贵，应该正得这个位置啊，这是他的想法，这是属世的想法。那我们来看啊，左边和右边属灵的事情，耶稣就说了，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了，我们也来到神面前求啊，我们觉得我要求我得到的东西，甚至了我觉得我求的东西已经很属灵了啊，我求神啊，求你让我今年我就领100个人信主啊。我听过这个人，有人做过这个，我之前讲过啊。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啊。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以色列人看见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他不成器，然后他就去求什么，求神给他立一个王。当时耶和华神听见这个了，他就其实是不喜悦的，但是这个以色列人他求啊，他为什么，他说哎，你看这个周遭的列国，他们都不是有王吗？有王多好，是吧？有王这样，王很威风，而且带领这些人行军打仗，来往如风，这多好啊！我们一盘散沙，所以老被人家欺负。他就把这个老被人家欺负归咎于没有王。于是神就说了，对撒母耳说，他们要就给他立王。但是要给他们讲清楚，这个王以后会辖制你的哦，啊，会加很重的税哦，会强迫你的儿女去干活哦。你要是愿意的话，想清楚，那就给他立。你看他们去求，都不知道自己求的实际上是什么。那我记得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子啊，我刚信主的头几年啊，我当时刚信主哈，就很多很多圣经不是很清楚啊，觉得求神神就会应许了啊。刚信主的头几年呢、啊、我身体就出了一些状况，而且有一些信号了还是很危险啊，我就是有点恐慌啊，就赶紧去啊去找医生看啊，去照了哈、啊、结果后来下来也没什么，哎，过了没多久又另外一件事又来了，几个回合下来，哎呀，搞得我很疲惫。虽然哈、啊，虽然确实是，我也实际上也跟神靠近了哈，因为怕嘛，就赶紧哎呀，很多祷告，然后啊，还叫那个牧师啊，你替我进食祷告啊。当时觉得这个牧师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哈、啊，尤其他进食祷告的时候，那就一定成了。几个回合下来，搞得我很疲惫。后来我就觉得哎呀，可能是神用这个方法让我成长啊，于是我就求神了，我说神啊，我拜托你了，千万不要再用这一招了哈，你要想我成长的话，麻烦你用别的好不好。神应答了我啊，就没事了。但是呢，我又经历了一些别的难处啊，回想起来了，别的难处更难啊，还不如身体有问题。所以我后来我就明白了哈、啊、我就老实了，假如神让我们成长的话，我们就顺着神的意思就好，我们就不要去乱求什么。这就是说耶稣说，你们求的是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大卫就聪明了，大卫他犯了罪，神要他三个 option， 你挑一个啊。他很聪明，他说我不挑，他说你选的是最好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哈、啊、耶稣说，你们都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啊，这是我们要学习到的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碰见的难处是神让我们学习的。我听过好多次有人给我讲同样的话啊，我公司有一个人老跟我作对， 我就是怎么回事啊？他就说这个公司这个人什么老跟我作对，我这个 job 其实挺不错，要是没有这个人老跟我作对的话了，我这份工其实还挺不错的，就是那个人让我很不爽。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感谢神啊，说不定神就把这个人放在你身边让你对付你啊，是一定。我们身上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学的，所以神就安排一个人在你身边啊，就是专门对付你，你有一些需要提高长进的地方哈。所以这里就多说两句，这里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啊，下面我会讲他到底求的是什么。然后他下面说，我喝的杯你能够喝吗？他讲到你求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杯，是一个什么杯啊？是一个苦杯啊。我们知道，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4章36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说：“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但是求你将这杯撤去。”这是一个苦杯，耶稣他希望神，假如能够有其他方法，不要让他喝这个杯，这是一个苦杯，不容易喝的杯哈。那当然，这个雅各的母亲啊，包括雅各和约翰，他不知道啊。他说，估计听到这里，他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就哎呀，我的杯，你的君王之杯是吧？那我就是宰相之杯，那也不错啊。于是他们就以为可以喝了哈，所以你们来看这里的话了啊，我们看下一个哈，所以他们就说了，我们能啊，就是他说我喝的杯你们也必要喝。我这里要说清楚啊，这个翻译啊不是太好，这个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新汉语译本，他译成是你们确实要喝啊，不是你必要喝，不是强迫他喝，而是说这个杯，这个苦杯，他们最终还是喝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啊，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杯你两个儿子最终还是要喝这个杯，但是呢坐在我左右不是你所预备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父预备，为什么不是耶稣预备？我可能要坐后一点，是不是？因为不是为那个啊，不，为什么不是耶稣预备，为什么是父来预备的？这个要讲一下哈，这三一神的三个位格了，他们有一个分工，就是他们三个神啊，三个位格一个神，但是他们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哈。父神呢，他是负责创造、计划、维护这个宇宙哈，他是最高权威、最高的设计者、终极的领导，这是父神的角色。那耶稣的角色呢，他就是圣洁的楷模啊，他就是救赎的途径，他来到人间提供救赎，他也承担了一个中保的角色。那圣灵的话呢，就是引导、安慰、赐力量、给我们恩赐啊，这是圣灵的角色。所以耶稣这里说这个设计啊，这个计划是父神定的，是父预备的啊，这是我们基督徒也要学习的，就是神假如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什么样的计划的话了，我们要服从啊，连耶稣都这样子，那我们也要像他那样。那最后说的就是左右了，说到左右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啊，就是说左和右到底讲什么。西比泰两个儿子说我要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耶稣说你们都不知道你要求些什么，结果耶稣 在他们两个儿子在不久的将来啊，很短的时间内，他就看见什么是在左和在右了。啊，我们来要读一段经文啊，我们来打开路加福音23章，我们来读39到43节，请你们打开圣经，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啊，要是没有的话，我们这个椅子底下有一些纸皮的圣经啊，手上有圣经的也可以打开啊，打开我们一起来念。起，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我们自己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像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今日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原来求的在左和在右，耶稣告诉他，这就是你求的在左和在右啊。两个犯人，有一个到死都不悔改，还说：“耶稣啊，挖苦他，你不是基督吗？你救你自己了。”但是另外一个不同啊，另外一个他到了生命的终点，他觉悟了。你看啊，他说的这些啊，他第一就说：“你不怕吗？啊，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他承认自己不好了啊，他承认自己犯了罪。然后呢，另外一个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承认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完整的人。然后他又说：“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也知道耶稣就是那个赐救赎的主。然后到最后他说：“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是请求耶稣接受他。我们很多时候去传福音啊，我们把嘴皮都说干，人家就是不信啊。哎呀，你要不要信这个耶稣？哎呀，我还没准备好，我等一等啊，我等过几天我再想想。但是这个人呢，你看他自己就来要求，他说：“我要信神。”结果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今日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有人说这是第一个基督徒哈，所以左边和右边并不是像西比泰两个儿子想象的那样子。有一个集权的国家，那个啊，那有个教堂，那个集权的国家了，那些领导了，就来这个教堂里面，就拿着两幅领袖的像，就要求这个牧师把这个领袖的像呢，就贴在十字架的旁边啊。他就说：“你们崇拜的时候，也要看看我们的领袖哈、啊，让我们的领袖。”也让你们也记住。结果那个牧师呢，也不好说不行，但是那个牧师很有智慧，他就把他拉到一边说：“他说其实啊，这不好。”他说：“为什么不好啊？”他说：“根据圣经啊，放在十字架耶稣两边的是两个贼啊。”结果那个领导人就说：“哎，那就不放了，那就不放了。”所以你看哈、啊，放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啊？这是我们人不能理解的，它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到底是说什么。左边和右边的实践视角，那十个门徒看见了就恼怒他了、啊、就不高兴了、啊、为什么？因为这门徒说：“我们公平竞争嘛，哈，看谁在面前，在耶稣，表现的最好，耶稣就选谁当宰相，是不是？你怎么走后门？这种歪风邪气，要杀一杀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不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耶稣就叫他们来了， 说你们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他就做君王做他的主，也有大臣超权来控制他们啊，这是世界的做法。世界的做法就是从上而下，而且是用一种权力压制下来，你必须听从啊，这是我们属世的做法。那像这种属世的这种君权、这种王权呢、啊，我有几个形容词是形容它哈，一个就是外在的，它就是用一些外在的武力的手段来压制，还有了它强大，而且看上去很强大，就是这个君权是不可挑战的，而且它是刚性的，没有情面可讲，而且呢有点冰冷，就是说，哎呀，就是有点冷酷哈，这是我们世界的这个运作的规则。那但是呢，我们看看属灵的规则，天国是如何？耶稣说，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子，就这个哈，就是这个天国的运作跟这个人间的运作是不一样的。天国的原则是什么？第一，它是内在的，刚才说了嘛，外在强大、刚性、冰冷。而我们天国的原则是反过来哈，内在的是讲究我们的心的啊，并不是用强制的力量，而是用一种内在啊，你让人家心服口服，而且呢，弱小，表面上好像很弱小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哈，仁者无敌，是吧？表面上好像很弱小，但是实际上它非常有力量，是柔性的，是温暖的哈，它是跟这个是反过来的。这里就说了，你们中间谁为大？他说到的你们中间，就是说在这些 门徒的之间哈，其实这就是教会的一个雏形。你们中间谁为大，到现在对我们还是有效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到底谁为大呢？你就要做用人，你谁愿意为首，你就要去做仆人啊。所以这个是人间的那种的运作，跟天国的运作，或者说在教会里面的运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非常不同意把教会的运作讲成是一个公司的运作啊，就是说长老是董事长啊，这个牧师是 CEO 啊，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天国的运作，他就说你谁要为大，你就先去做用人，你谁为首，你就做仆人，你用自己摆上自己，然后赢得人家的心，以这个来运作哈。所以啊，我们就接着来往下看啊，这里就是说我们教会就像一个天国放在人间的一个大使馆啊，人家就来看见我们教会如何来运作，我们如何彼此相爱，让我们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家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了。他下面说，如同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这句话对我们今天还十分的有用。我们来到教会是受人服侍呢，还是我们来服侍人呢？啊，我可以平时我也什么都不关心，是吧？啊，到了啊星期天，哎，假如那个牧师讲道讲得好啊，心灵鸡汤啊，讲不好也不要紧，我就睡一小会儿啊。然后呢，啊，到了做饭，哎，我就来吃饭，是吧？吃完饭，哎，那也听一下圣经，这很好。但是这是来受人服侍，还是来服侍人？来到教会就是专门去服侍那些需要被服侍的人，这是对我们今天还有一种这样的护照。耶稣说， 人子来是要舍命，而且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我们福音的真谛啊！耶稣他来是用生命、用牺牲，然后把福音传出去。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运作的一个境界，是我们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那我现在要回答今天讲的核心问题了，到底在左和在右他到底说些什么？断然不是那两个强盗啊，绝对不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要求耶稣让他坐在左边和右边，耶稣应当了没有呢？或者说父神允许了没有呢？弟兄姐妹们，我认为父神允许了。回应的方式并不是说真的是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而是他左边和右边有特别的属灵的含义。西比泰两个儿子雅各，他是十二门徒当中最早殉道的，就是使徒行传，大家看了，第一个殉道的就是他。西比泰的另外一个儿子约翰，他最晚离开这个世界的啊，他活到很长很长啊，有八九十岁这个样子。他最晚到了第一个世纪九十年代，他还写完启示录。所以你看啊，一个是最早离开世界，一个是最晚离开世界。原来他们求的在左和在右是代表这个。那么弟兄姐妹们，哪个好啊？在左好还是在右好啊？那我们要是按照我们一般人来说啊，我喜欢当约翰啊，你看啊，这么长命好不好？那是我们人的看法。保罗怎么说啊？保罗说，我在两难之间，我宁可啊，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在两难之间，我宁可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他有一些使命没做完，他只好留在世上把事情给做完。约翰他留在这里，他负责给耶稣的母亲养老送终，因为耶稣把母亲交托给他嘛。而且到了最后，他又写约翰一二三书啊，又写启示录啊，其实他也挺不容易的，挺遭罪的，到去了拔摩海岛，一个老人到了那个地方把启示录写下来也不容易。但是好不好呢？我觉得都好。雅各他没有经历世上的这么多的难处哈，他早就第一个去见耶稣了，这很好。约翰呢也很好，他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哈，把这个启示神通过他把启示记录下来也很好，左边也很好，右边也很好。问题是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服侍的位置是如何，到底是左边右边，你的位置是如何，其实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在神放你的那个位置上面，你有没有把你应该做的把它做得最好，这个才是重要。所以我上一次讲过在前和在后啊，这是在左和在右是一套的，因为这个经文上面也是哈，二十章先讲在前和在后哈，我自己啊上个月讲过，然后现在讲在左和在右，那个作者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因为呢，前者呢是讲人的视角还是上帝的视角。从人来看可能这个就在前那个就在后了，但是从神来看刚好反过来，那个是在后这个是在前，是讲两个不同的视角，让我们去学习切换，不要用人间的视角而用上帝的视角来看待我们自己。 而这个假如说上次讲在前和在后，假如说它就是纵向的，从上下的，是理论性的，那么今天讲在左和在右了，它就是横向的，就是我们跟人如何来相处，而且是实践性的，就是非常实在的一个用法。我们如何看待我们服侍的位置，我们如何看待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要做些什么。讲到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 pattern 啊。今天我们上主日学也讲过这个，非常的感谢神，也讨论的这个，神要建造一个人，你看他的 pattern 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首先，这个雅各和约翰呢，他有追求，你不能说他是这么属事哈，他就是想为耶稣做些事情。他说我要在你左在右，虽然他认为的是错，认为耶稣是得那个人间的国，但是尽管如此，他要求在这国里面他有重要的位置，他要求去服侍神，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步呢，神就因为他的理解上面的不完美不完整，神就通过一些方式方法来教导他，让你看见什么叫在左，什么叫在右，你都不知道你求些什么，这是第二。第三，神最终也应许了他们的要求，你不是要左要右吗？你们不是说，耶稣说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求什么，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能，结果神还是应许了他们。这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一个 pattern。 那我给大家一个印证，耶稣有三个核心门徒，彼得啊，这彼得、雅各、约翰，是吧？三个核心门徒，因为登山变相的时候，就他们仨嘛，是吧？那两个我刚才已经讲了啊，就是说耶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栽培他们，让他们成长啊。你的观念不对不要紧，我先给你一些教训，然后最终你成长，成就了他成为一个圣徒。那剩下一个彼得呢？彼得也同样的 pattern， 我跟大家说，非常的相似。彼得，大家看路加福音22章那里哈，耶稣说他准备要去受死了。彼得说我要跟从你哈，就是死我也跟从你。你看跟那个雅各和约翰很像啊，我就算死我也跟从你。耶稣说彼得啊，彼得，你都不知道你说些什么啊，在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你都不知道你说些什么。结果呢，彼得后来看见什么大家知道吗？雅各和约翰看见的是两个讲道，彼得看见的是另外一件事。到了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十字架太沉重了哈，因为耶稣已经被人家打了一顿了哈，已经很虚弱了，还背着十字架已经走不动了。当时那些兵丁就随便就逮了一个人啊，就逮了一个 lucky guy 哈，这个人叫做古利奈人西门哈啊，这个人从乡下出来刚好路过，就给他交上好运了哈，就逮着他，他就去替耶稣背这个十字架哈。你看这个图当这个油画当然是后来才画的，这个十字架如此的沉重，他背着，他替耶稣背着，而且还伸手去扶耶稣，是吧？那当然这是后来才画的了。假如彼得啊，西门彼得，假如他看见这幅画，我相信他肠子都悔青了。本来他是不是耶稣的大徒弟吗？本来这个角色应该是他的，他不是说就算死我也愿意吗？本来他是背着这个十字架 送耶稣一程这多好，是不是？但是他没有那样的属灵生命，他害怕了，他就逃了，结果他就出去痛哭啊，就是鸡叫三次以前，结果鸡叫两次他就看见，他自己发现自己三次不认主，他想起他就到外面痛哭，他就没有这个机会，他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后来彼得做到了吗？彼得做到了，到了最后，根据教会的传统，彼得也是在罗马被钉十字架，跟他的主一模一样。到了最后，他说我不配跟这个主同钉一个十字架，结果把十字架倒过来，倒钉十字架。他有没有做到？他做到了，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成长。我们要如何成长？第一个，你向神求，你有没有这样的意愿，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向神求个大的？虽然可能你会犯一些错误，可能你求的你都不知道你求什么，像耶稣说你都不知道你求些什么，但是那又何妨呢？是吧？又经过了一些学习，到了最后，主因为他们的心愿，主给他成就了。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人，我出来侍奉神啊，被呼召出来当牧者，我也并不是知道自己不完美，我也并不认为我需要在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出来，以致人家觉得我是一个牧者。我觉得我不需要，反而我觉得让大家看见我有很多的不完美，而且弟兄姐妹意见帮助我，我跟大家一起的成长，我觉得这样子十分好。因为连耶稣三个的核心门徒走过的都是这样的一条道路，那我们岂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吗？所以我鼓励在座的有些人哈，就是很多人，我们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要这样求。有一种做法就是说，我在教会，我不要做领导，我退到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呢，这些冲突啊，这些什么啦，就不关我事了，我只做一些比较安全的东西就好了。这个呢，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不错的做法，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成长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必须自己愿意来到神面前，抓住神，然后把自己摆上去。虽然当中可能因为自己能力的不足，可能因为这样那样，可能会造一些罪，可能被人家觉得就像那个像那两个强盗那样像彼得这样有一些悔恨，但是到了最后，主就是因为我们的愿意的摆上，也因为我们愿意犯错，反而我们生命成长了。假如我们不是这样，我们退到一个安全的角度，我们不出来侍奉神，反而我们就失去了跟神亲近的一个机会。很感谢神啊，在左和在右，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思考的话题，让我们能够思考我们在神国里面我们的位置，我们如何来摆，我们要不要在教会侍奉，又找一些有挑战性的，不要怕犯错误，不要怕被冤枉，能不能找这些角色来做，这是给我们一个的提醒。我希望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学了这几节经文以后，我们都有这样的思考，愿意被神建造，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愿意做的话，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建造我们，让我们更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诗篇父，感谢你，感谢你通过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他有这样的心智， 虽然他们求的不对，但是神，你到了最后，你还是成就了他们。也求你保守我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追随耶稣来到这里，为世人舍命，把自己摆上，让我们过有意义的人生，让我们更像我们在天的神。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